这么美好，他所赐的福不加上忧虑，而且不需要让你追得那么辛苦。有些人花了十年五年的时间都在追，都在花钱花时间，最后还是空了一场空，而且最后呢劲啊劲劲的不灵验，就挑挑挑挑到卖龙眼的，好，就是这样。所以你最好把那个选择权交给主，主，我的心要单单归给你，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好，你会用神量给我的地界是坐落在佳美之处，而且你所给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实在美好。好，那所以我并不是要大家单身，我只是要你们要有守独身的心智。越这样的人，你快一点去这样的人，其实主越容易把他为你所预备的另一半赐给你，这样子。好，那也有人问说，是单身或者婚姻更能够服侍主？这个都很难讲。有些神要他单身来服侍主，所以他单身就更能够服侍主。有些人神要他在婚姻里面来服侍主，为什么？因为可能他单身服侍主呢，没有办法把教会服侍的完全。例如很多弟兄，他没有经过婚姻去跟姊妹磨，他对姊妹根本一点都不了解，那他不当传道人，他怎么去服侍姊妹？他有时候讲的话，有些一些什么事都会把姊妹伤得不得了，他就觉得他为什么哭呢？有的丈夫就这样啊，他说我太太为什么老是爱哭呢？我没怎样啊，可是他太太说已经都被伤到全身都是伤了，他就觉得他为什么要哭呢？所以有很多人他是需要经过婚姻，而且两个人一起服侍主才能够把教会服侍的更完满。那另外有些人呢，他如果不结婚的话，他一服侍主只要有异性一崇拜他，哇，他就好受试探，那是怎么有办法单身服侍主，对不对？所以没有办法讲单身或者结婚更能服侍主，都没有办法讲，只有顺服主的旨意，在他所要你这个主的身份里面去服侍主，就能够更好的服侍主。那特别像有些弟兄，大部分弟兄是会要结婚的，那因为弟兄比较软弱，需要姊妹的帮助。特别呢，我也知道有一些为主守独身的弟兄，只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跟主的关系非常亲密，否则大部分弟兄比较难守独身。像你看祈祷使徒海德，吴老牧师，那个劳伦斯，他们这些守独身的都是跟主是很亲密的爱的关系。好，像吴老牧师常常因着耶稣的爱，他着迷啊，他常常因着耶稣的爱那么兴奋。那所以吴老牧师讲到，其实下面很多姊妹很崇拜他，但他不会受试探，对，因为耶稣的爱深深的满足他。所以有一个问题问说，要不要求单身的恩赐，需不需要求单身的恩赐？我是觉得不需要求了，你只要有主，我要为你守独身，你有守独身的心智就好了。有人问说需不需要求单身的恩赐？我不知道，我自己是没有求过。我觉得我们只要羡慕，还有主，我真的要成为一个关锁的员，单单为你， 让你在我的里面享受我所有的爱，你只要这样就够了，你不需要去求什么恩赐，因为主，你如果这样做，主会照着他美善的旨意待你，而主的旨意真的最美善。例如有一些姊妹她是想要走独身的，可是神就是要她结婚，神就是要她结婚，那后来呢，她自己结婚以后，她也承认确实神借着婚姻建立她很多的性格，就是说她的性格如果没有借着婚姻，实在很难被建立起来。特别是如果有些人他都是单身，就是说我说的单身就是说他比较少在家庭里被在家庭里面被训练过。我意思就是说，例如说有些人是独子啊，独生子独生女啊，大部分这样的人比如说结婚以后婚姻问题常常比较大，为什么？他是独生子独生女嘛，所以他家中呢所有玩具都是我的，所有最好的都是我的，第一个都是我，所以他不太会让别人，不太习惯让别人，那很容易唯我独尊。那这样的人呢，常常父母也比较宠爱，所以结婚以后这个婚姻问题常常比较大。那邀儿子邀女儿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也是姐姐哥哥让他父母也是最疼老幺也是会脾气比较骄纵，那这个骄纵呢，所以结婚以后主如果他说哎呀主我要做独生子，认主觉得不行，有时候这种人就是需要去结婚，去让你的另一半帮你磨一磨，去让你的孩子帮你磨一磨，这样。那所以有些人如果你都一直是一个人住也比较危险，因为你没有去跟别人磨。如果我们成长的背景很早就离开家，没有被爸爸妈妈唠叨一下啦，被哥哥姐姐训一训啦，你很早就从小就常常离开家在外求学啊，那大部分你的室友不会去讲你的，因为都住在宿舍，谁管谁，大家要调皮一起调皮，谁也不会去管谁，你棉被永远不折也不会有人说，你什么都不会有人说的，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像这样子的人一直都没有跟室友去磨一磨，有时候脾气会常常比较硬，就是很不容易，就那个鳞和角会比较多，比较不容易去跟别人去适应。但是我告诉你，你结婚你一定得去磨的，你的鳞你的脚再硬，对方就比你更硬，去磨一磨，磨一磨，两个都磨平了。还有呢，你不是被你的另一半磨，就被你的儿女磨。很多父母，很多妈妈这个太太丈夫很顺着她，最后她就被儿女磨，被她孩子磨得没脾气了，是吧？你脾气再大，那个孩子就是一直哭闹，一直哭闹，哭到你必须要这个忍耐下来，学习耐心，你必须学习去舍己，为了这个孩子，孩子也是生病啊，你也没办法啊，那所以人都需要跟别人磨的，那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呀，我羡慕单身，那他羡慕单身是因为他少麻烦。少跟人家相处的一些这个摩擦啦什么，常常这样主反而要你结婚去磨一磨，那才会磨成主的形象。所以我们单身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学习去跟别人相处，去适应别人，去学习去跟别人融合，去适应别人，不要说我都一定要自己一个房间，我都不习惯跟人家睡的，或者我一定要这个床要比较软的，要怎么样厚的，它比较什么，你一定要开始去学习去跟人家磨。所以我觉得我们从大一就去参加乡村福音队，我觉得很好，我大一去参加乡村福音队还有山地福音队，爬到高山上，那个猪圈啊什么，就是在那种地方这样子， 那我觉得人需要去一些这样的地方去学习适应那个环境，这样的人结婚以后人家也比较好跟他相处。好，不要，特别是有一些家庭比较富裕，好，富裕的家庭那个孩子常常比较可怜，为什么？养尊处优惯，好，所以他去到哪都不舒服。那个就好像什么，在美国生的孩子，美国生的孩子哈，你就去到台湾、香港、大陆，你都会很不适应的，因为美国因为家那么大，哈，空气，而且加州的孩子，对不对？哎呀，那么舒服，你去到台湾热热的要命，冷冷的要命，哈，然后去香港住的都像鸽子笼。好，而且到大陆也是空气脏的不得了，去到哪的叭叭叭叭，那个那个车就是一直给你叭，哈，这样子，那个孩子有的去到那，他就没办法活，精神上都受不了，所以不要给孩子养尊处优，太可怜了。那如果我们自己小时候，我们的家庭比较富裕，我们比较养尊处优，你要留意使自己去学习。去吃一些苦，去适应一些团体生活，哈，去跟大家去睡在一起，去适应团体生活，对你的婚姻会更有帮助，哈，否则以后婚姻的魔都会更厉害的。那还有呢，我有些人并不是要守独身，也可是就一直没有对象。那如何来面对别人问他，你为什么还没有对象啊？哈，好，因为有一些单身的弟兄或姊妹，好怕人家问哦，你几岁啦？怎么到现在没有对象啊？就是那个社会上同事啊，哈，这个朋友啊的那种过度的关怀，给他带来好大的压力，哈。那或者说就开始因此要跟人家远离，免得人家老是要问。好，把自己孤立起来，其实不必。有一个姊妹，人家就问她说：“哎，你怎么都还没有对象？怎么还没结婚呢？”她就要怂恿，就说：“就嫁不掉嘛。”我觉得这个回答很聪明，对不对？因为你如果跟她讲说：“哎呀，那就还没有合适的对象嘛。”人家就说：“哎呀，你不要这么挑了啦，哈，啊，那反正你回答什么，人家都会继续再跟你很多的啰啰嗦嗦的。”他说：“就戒不掉啊，没办法啊，哈。”那人家就会没趣了，就觉得：“哎呀，我实在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对不对？”好，但是大部分这样的人要比较健康一点，哈，就是不会自卑感。好，如果你已经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年龄还没有结婚呢，你就已经有自卑感了。所以人家一问，你就已经开始一个害怕啦、防卫的心啊、紧张啊，然后就越给自己带来好多伤害。所以你就这样爽爽爽，就嫁不掉啊，哈，这样好。那弟兄也是啊，说没人要嫁我啊，我就这样就好了嘛。那还有呢，其实你不要以为说单身都好倒霉啊，都好多压力，人家老是要问我。告诉你，你结婚以后照样人家给你这压力，你结婚以后如果一两年没有孩子，人家就开始问：“哎，怎么还不要有孩子啊？啊，为什么还没生呢？什么问题吗？”哈，开始就问了。所以结婚以后一样有压力，然后你有了一个孩子，人家就问：“怎么不再生两个啊？哈，你这样一个不好啊，你一定要生第二个啊！”哈，一样有压力。而且你结婚以后你没有孩子，公婆啊，双方家长都给你压力。那些有孩子的，虽然他带孩子带得很累，但是他就是会一直给你压力，人都是这样。好，那所以这个自己不要觉得说啊，好倒霉，就是因为没结婚都一直要有一承受这个压力。你错了，你一辈子会有压力的，你有了一个孩子也一样有压力，好，都是一直有压力的。我上次才看到几篇文章，他们结婚一直没有孩子，压力多大，大少简直只好赶快想办法去领养了， 但是你领养来的孩子，万一又给你带来一辈子的麻烦呢？对不对？领养孩子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很多跟遗产有关系的，因为他就是那个反叛性特别强，或者在他妈妈的母腹里就已经受伤害，这领养孩子又有好多的问题的。你不要以为说我结婚就不会有这个压力，所以就一直被问到太急了，算了，随便谁都好。我们以前有一位就是这样，他到一个地步说，我只要能结婚就好，不管嫁给谁。结果呢，他现在才结婚几年，他现在才结婚，我想5年吧，不到5年。他现在跟我讲说，他如果再从头来，他就不要，他就要选择单身。我说你别讲这句话了，我以前就跟你说讲过多少次了。他是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只要能结婚就好，我不在乎什么。因为他嫁给一个大他很多很多岁的，那时候也对他很好，婚前对他很好，艺术家对他很好。现在婚后，他就恨他恨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没办法，已经有孩子了，你也不能离婚了。他们都只等着什么？等着孩子长大以后，是吧？孩子长大以后再离婚啊，因为孩子小需要父母，所以有很多婚姻的问题。你们不要一直以为说我只要结婚就好，只要结婚就好，你必须预备好自己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然后你才会有成熟的眼光选中一个另外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你才有成熟的婚姻呢可言。好，那还有面对家人的催促怎么办？家人我想给压力最大，你不要家人打电话跟你讲啊，你就说哦我要守独身你不要这么傻，你家人跟你讲啊，说怎么还没有对象啊什么的，说妈，这结婚只能结婚一次啊，当然要精挑细选啊，选一个会孝顺你的啊我不能随便选啊，那你以后不能离婚啊，这样你就是要让你父母知道你有很努力，你有在努力，我总不能随便找街上随便找一个来结婚啊，就是让他知道你有在进行，那他就没话说了。如果让他一直觉得你都不动，都不动都不在乎，他就越给你施加压力，这是对父母，就是让他安心。那不是说谎，你是有在努力啊，你要努力一直跟主联合，那个主的旨意才有办法快点成就啊，你不是努力自己去找啊，因为你眼光很眼光不成熟，你怎么会找到一个成熟的对的婚姻呢？对不对？所以你是有在努力啊，你一定要努力跟主建立好的关系啊，这样努力把那个关锁的缘建立起来，关锁的缘建立起来。那主觉得这个人时候到了，你想神怎么会，神为那个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你相不相信神的话永远安定在天，他不会说谎，问题是你要信得过他。那有关差不多独身这一方面，我最后再讲一个，我们怎么样在单身的时候可以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最重要就是你为什么不快乐，就是你的爱不满足嘛。那神就是爱，你一定要把他这个爱的源头，丰沛的源头。那你要一直竭力的要认识他的爱，我要被你的爱充满，我一定要认识你的爱，神就是爱。我们上次讲到那个神的国第六卷也讲到说我们要每天吃以他的爱为我们的粮食，对不对？只有我们被他的爱充满丰富起来，我们才得到满足，才得到快乐，你也才有办法建立一个快乐的婚姻。那所以你怎么样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很多时候你爱满足了就最快乐，你爱里得着满足， 那只有在耶稣里面竭力的去寻找耶稣，你跟他建立起那个爱的满足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都很可爱，好，然后你跟每一个相处也都相处得很好，好，那你就常常有爱可以供应别人，而不是等着别人来爱我，好，你就常常有爱可以去给别人，然后你就觉得哎呦，别人怎么都这样为我这么好啊，对不对？其实是你不知不觉已经在爱别人了，可是那个等着一直老是要等着别人来爱他，就觉得怎么都没有人来爱我，你越等着别人来爱你，你就越觉得怎么别人都不爱我，怎么都没有人来关怀我，因为你在等嘛，你没有去爱嘛，没有去关怀。好，那一方面你要向着主真的全心起来这样追求那个爱，得到最深的满足。像我以前是最怕孤单的一个人，好，那最怕孤单嘛，所以常常要抓快乐，可是当主的爱在我里面满足以后，我独处就很快乐，独处就很快乐。好，那另外呢，你一定要建立起属灵同伴。我上次就跟青青小家讲，请家长们要执行，好，让我们青青小家可以怎么样有两三个一起的属灵同伴。好，我讲到说我们属灵同伴这样一起背经哈，一起这个交通我们的心灵的感受哈，分享我们的快乐和痛苦哈，然后呢我们一起服侍，哦，我觉得好快乐哈。所以我们青青小家，你可以祷告，每一个人可以有这个祷告说，求你为我预备一两个属灵同伴。你祷告这个比你祷告什么独生恩赐啊，赶快给我另一半还重要。好，那有这个属灵同伴，好，然后多跟弟兄姊妹那种没有色彩的相交，好，在团契里面尽量的多参与服侍别人，关怀别人啊，你就会觉得这个家是一个好快乐的家。其实你结婚以后，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只要你开始跟另外一个人约会，你大部分两个人就被孤立起来，别人不再跟你讲话，因为人家觉得你们两个是一对，那你会很苦哎。因为其实每个人哈，你还是需要跟你同性有相交。我们以前有一个姊妹，她好羡慕要结婚哦，因为她从小在这方面就是很需要爱，所以她一直好羡慕结婚，而且她也到年龄好大才结婚，三十几岁。好，那主也为他预备一个非常好的弟兄，好，那他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们也很幸福哈，因为两个同心服侍主嘛，他也很幸福，很相爱。可是呢，他还是会跟我们几个姊妹讲了说，哎，你们不要这样就不理我们了，你不要这样就不理我了，我很需要你们呢。那我们以为他们两个很相爱啦哈，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服侍主的嘛。哦，那我们彼此同工嘛，哈，那我们觉得他们很香啊。他说有时候都躺着跟他先生交通到晚上一点啊，什么，因为他们两个灵命都很好，很有沟通。可是呢，哦，他跟我们讲这些话，我才知道他还是很需要同性友谊、同性的友谊、同性相爱。好，哦，那所以弟兄姊妹多培养这个弟兄姊妹没有色彩的友谊，好，哦，这个是最宝贵的。那建立起你跟主爱的关系，好，那你的生活又要追求主，又要服侍人，你会觉得常常时间都还不够用的。好，那我就讲到这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个神的旨意啊，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自己定义要独身或者定义要结婚，好，只要把自己主权交给主，主，我就是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好，那刚刚有人问说，为什么是不是一定要有属灵同伴？我只要跟神讲就好了哈。当然你跟神讲就好了，也确实是对的。那但是有属灵同伴，就是说有时候你有一些疑问哈，或者遇到一些难处，或者有时候遇到一些试探，如果你有属灵同伴可以沟通，可以跟他分享的话，你比较不会有时候自己一直钻到一个牛角尖里。好， 或者那个试探会更深，因为你一直埋藏在心里面。好，那另外呢，属灵同伴也是一个，不但是一个彼此扶持，就是说比较有一些进度的互相勉励。好，像你们现在教会没给你功课，除了说我们内在生活在讲了有一点功课以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做。好，那另外没有这样功课，你会一天过一天就这样一直过去。而这属灵同伴可以彼此约着一起有背经的进度，一起有读经的进度，好，那还有一起去服侍，好，会很好。好，那由着心灵的一些事情或者家庭的一些苦楚啊，你如果有属灵同伴可以分享，比较不会后来来到一个这样严重的地步，你也不想跟别人讲，因为你要讲要从头讲起，太长了，人家觉得懒得讲了。好，那可是你这时候又很需要有人可以分享。好，那如果有属灵同伴，你们一个礼拜可以有一次约着在一起，有一些交通这个礼拜的生活，让人一起背经，一起祷告，那非常好。好，那或者有时候你要需要去街上买件衣服啊，买双鞋子啊，哈，那你就可以找你属灵同伴。你不会觉得忽然间好像觉得团契人虽然很多，可是我不知要找谁，因为我好像跟大家都泛泛的相处，好，没有跟谁比较有深入的相交。好，那你不要跟谁深入交流，那你有事需要出去，你很需要有人帮你参考一下哪件衣服比较好啊，你就可以找你的属灵同伴，好，那他也可以找你，就是一个有伴。人的地方还是需要有伴，需要个伴。
如果找不到年纪相同
可以啊，你也可以找到忘我之交的人啊。忘年之交了，是不是忘年之交的人？
不是属灵同伴一定要同性的还是异性的可以？
不能异性，这个异性大部分后来会出问题的。其中某一个人如果一有一些这个感觉了，有时候会造来一些伤害，这样。好，那这个结过婚的更是不能跟异性的，这样。所以属灵同伴一定要同性的。
那这种属灵同伴叫祷告求而已吗？
对，你可以祷告，祷告呢，然后你一直跟主祷告，你又有时候会留意，主有时候忽然间会让你感觉到你跟某个人灵里很相通，也很能相，就是说。很能够交通，可以交通的很深入，或者你每次听他起来祷告啊、赞美啊，你就觉得很安稳，很喜欢跟他有交通这样子。
那如果你喜欢跟他交通，他又不喜欢，
很好的问题，这问题正好。如果他不喜欢你，那你就问他为什么，你就尽量使他能够喜欢你，你尽量去爱他、关怀他，让他能够喜欢你。那要不然就是求主再为你预备第一四零五位。还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有人问说属灵同伴是不是要灵命相当？是不是？灵命相当是比较好，因为灵命如果一个很高，一个很低的话，有时候那低的他是可以得到帮助，但是高的呢，他没有办法把他的一些灵里的事跟灵命比较浅的相交通，因为他没有办法了解。也没办法帮助他，所以要灵命比较相当。
如果是跟一个年纪很大的，像就是差不多可以当爸爸年纪，那可以应付的话。
除非他真的是爸爸，或者说他就是说他是已经就说那个就不叫属灵同伴，那个就是好像你属灵的父亲一样的。 知道吗？这跟属灵同伴还是不一样，因为我所谓的同伴是两个相当的程度在交往，而不是你如果那种一个年龄很大了，一个那个年龄比较小，他把他当爸爸一样，那他等于是在接受他的帮助和辅导，所以那你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属灵同伴。
那我怎么办？
会啊，你祷告，求主为你预备差不多十一二岁的属灵同伴啊，会啊，诸位可以预备啊，嗯。
那你怎么办？
不过大部分十一二岁的人还比较不需要属灵同伴，他只要有属灵爸爸妈妈就够了。嗯。嗯
我最好的朋友，是我最亲爱的人。
Thank you. Yeah.